家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话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 M。 啊，其实我今天特别高兴。
好
因为我掐指一算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人应该已经在西雅图跟我们的群友约上饭了。
恭喜你们替我多吃两口
正好要去出差，
嗯，
我们群里有很多小伙伴，就是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在西雅图，于是我们就约了一个饭局啊。
所以饭局有多少人？
饭局有很多人，然
后厉害了，厉害了。
加州的朋友一直在翘首以盼，歪姐什么时候再去一次加州？
我不知道，看看老板什么时候 offset 吧。offset 估计也不太会再去，马上再去一次加州，但是也许会去其他地方，
给大家留个念想，
并没有，并没有。
有趣的事情聊完了，我们就引入今天的正题。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自信心的这件事情。
嗯，
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因为最近听了几期公司里边的这些什么 fireside chat， 还刚好一个的题目叫 self advocacy。
嗯，
就是这怎么翻译呢？就是自己为自己打造一些声誉。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应该比这个要 positive 一点，我觉得，
但是核心精神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嗯嗯、
然后里边呢，这个嘉宾们就讨论到了一些情况，就是不一样程度的self advocacy， 它其实能够反映出来整个人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心还有一个定位上的一个挺大的差别的。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所以想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那首先我其实想跟 Y 姐讨论一个事情，是你觉得在你的印象中，自信的人是不是更容易给其他人留下一种我很厉害的印象？
我觉得肯定是的吧，就是当你没有看到对方的真实水平的时候，你肯定觉得自信的人比较厉害一点
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我觉得自信会挺大程度反映在他的第一印象的。
嗯，
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在实际工作起来以后，大家都是长线游戏，所以所谓的路遥知马力也是存在的。
嗯
嗯，只不过我后来发现就有很多很关键的时刻，比如说你跟大佬的谈话，你可能没有那种路遥知马力的机会、
嗯、
你可能只有几次很关键的事情或者是对话。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成为了一个挺重要的分水岭的。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话很有意思，我是同意的，但是你在说这个话的同时，我又想到了几个朋友和几个前同事，他们的自信是由内而外的，就是用能力说话的那种。
嗯，
他不是咄咄逼人，也非常跟我们之前聊的 aggressive 不一样。
嗯，
但是大佬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这种就是真的是靠实力，就所有那种项目都是特别厉害的项目、
哦、
然后都会到公司的这个 top tier project。 然后这样子的话，然后我在想他还蛮有趣的，我在想这几个人的 profile， 他们都不是那种一上来给你感觉到这个人就是抓住所有的机会跟大佬 network， 或者说把握住各种 key conversation， 有些人甚至是会能逃就逃的这种、
嗯、
但是可能怎么说呢，像你刚刚说路遥知马力，就他如果真正工作起来，他的能力啊，他的结果还是很多，所以就是也不会真的被埋没。
嗯，诶，你刚刚说的这几个人的情况，他们是更偏向于他们自信但是不 aggressive 呢，还是你觉得他们平时并没有达到我们一想到自信的人的那种？
我觉得他是自信的，这个自信更多体现在工作和能力上，就是他不是那种、
嗯、
像我们今天可能会讨论很多这种技巧上的，就是如何把握这种 key conversation、
嗯、
如何 给自己 create mor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或者说来 build 这些 self image。 然后我刚想到这个人和这几个人，他没太有这样的努力、
oh.
而好像是纯粹靠结果来说话。因为你刚刚说我想到了这个，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们的 pass 可能更难一点、
嗯、
就我觉得比如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花点时间在技巧上都提高一下，对我个人才有用对对对。
那如果你这么假设，就咱们刚才你说到这几个人、
嗯、
他如果在他原本已经有的实力上再加上一种更外向一点或者更主动一些的这种展示和沟通、
嗯、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更发光发亮？
我觉得会，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也是跟人自己的性格和就选择有关的。
嗯，
然后也许他自己不愿意选择这种技巧性的，所以就多干点活。人都会选择自己更舒适的方式，所以也没有对和错、
嗯、
也没有说他是不是有点亏，就是没有这样做好，也许他自己就是不太 comfortable。 对，
嗯，
我只是想到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个长期不谈， 就简单从跟人与人的交流和沟通来说，我觉得自信的人一般来说都会更加开朗嘛，然后更加阳光一点，就哪怕第一次见面，然后大家随便聊点什么，你不一定跟工作有关，都会给人感觉更温暖，更阳光一点吧，这可能也会有加分。
哎，你说这个我觉得就有点意思。
嗯，
你觉得这自信跟性格的外向还是内向有没有什么关联？
我觉得可能没有强关联，但是如果你外向，别人能够观察到的概率就大一点。比如说我内向，但是我很自信，我不说话，你是看不出来的，对吧？我不能坐在那脸上写满了就是我最厉害这样子。这个就是我觉得你的 data point 可能不够多，就是虽然说不是有百分之百的强关联，但是我觉得就是外人能够短时间内看到的应该是有限的。
嗯，有点意思。
如果说到就是 first impression 的，肯定是外向的人更容易被别人发现。
嗯，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它其实我感觉它是一种是一个加成。然后它的展现形式有多种多样的，但是你可能首先你的根基是自己的真的有能力，然后有实力，否则你如果自己的水平其实不咋地，但是总觉得自己非常的厉害，然后其实
这样也可以，
哎，我觉得会被拆穿的吧，就是 eventually 大家会认为你这个就可能不是自信，而是自大。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看公司的 culture 吧，就是如果公司里面大家都不知道该干嘛，然后你也不知道该干嘛，那你特别自信，大家都觉得你是专家，那就可以了。就是我觉得要看大环境，要看这个水平。就是如果我们来想象一下，你要进入一个未知的环境的话，自信的好处还是比坏处要多吧。
嗯，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就是大家一旦发现你不懂，拆穿你，你就立刻就是变得比较谦虚就可以了，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坏处。
嗯，那到底哪些是自信的表现呢？你觉得？
好问题啊，我不知道。我就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才是自信的。我甚至不自信自己知道什么样的人是自信的，所以
这个好绕呀。
对，
你能想到一个让你觉得提到觉得这个人很自信，你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吗？就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其实我之前在公司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说到，我觉得你就挺自信的，在公司里面，在所有这种工作场合上，
我收下了这个 compliment。
对对对，
但是我不敢自居。
我觉得我之前还有一个同事，然后我觉得他特别的自信，当然这个人就是光环特别特别多，所以我觉得他自信是、oh. 可能就是那种类似于怎么说呢，就是俯瞰众生的这种感觉吧、oh, 应该是。对对对，
太有趣了。
对，
那到底有哪些行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自信就是由内而外呢？
说话非常坚定。
嗯，有。
然后
其实我觉得仪态也很重要。
对，仪态是挺重要的。
其实就是走路啊，坐在那儿的时候啊，挺胸抬头
啊、是
很重要的。
是，
嗯，自信就是一个很玄的东西，你没有东西可以去 measure 它，它就是一个给他人留下的印象。
说话声音很大声。
哦，对，这个是一个，
嗯，会主动打断别人说话。
哎，这种算是自信吗？这种，
就是你觉得你要说的话重要到别人需要停下来听你说呀？
这个度可能需要把握一下。
就是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一部分是礼貌，或者说大家对于这个需要什么时候打断有不同的 judgment。 除了礼貌之外，还有就是你觉得你说的话真的很重要，大家需要、
嗯、
现在需要整个 floor 给你，然后来听他说、
嗯、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嗯，
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说话很镇定，就是任何的时候你一慌就会显得你没有底气了。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方面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刻板了，我并不是要鼓励这种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整体的表情，然后以及你的整个人的态度上会有一定的差别。
嗯，
我觉得可能更稍微更严肃的一点 versus 更嘻嘻哈哈一点的话，大家会把这个严肃的态度 也更加严肃的对待。
我觉得这个 depends， 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你这种开玩笑才是高手。
哦，也是，就是如果你能有 a sense of humor是可以的。
嗯，对，就是你想象中你在讨论特别严肃的问题，有一个人就是
都是
大佬会 throw 那些奇怪的 joke，
对对对，
然后或者说问你一些很无厘头的问题，
是
手下人反而要认真的去作答的。
是的是的、
嗯、
我们刚刚聊的这些都是可能这种更外放的东西，就是大家其他人可以观察到的东西。
嗯
啊，其实我们觉得在不同的在工作场合里边的一些心态，还有一些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能够在长久的积累之后给大家留下不一样的自信程度的印象，或者说能够体现出来你对自己的自信程度的一个差别。
嗯
然后这些其实是我 Fireside Chat 的时候听到的一些例子，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真实，
嗯，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几个，
嗯，
当时呢举到第一个例子就是在申请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到这一份工作你觉得还挺喜欢的，然后一看他的 job description 有十项 qualification，
嗯，
然后呢一个人看到以后说啊，我这个十项里边我可能只能满足八条，
嗯，
然后或者是他要求我是精通 SQL， 但是我觉得我 SQL 就一般，
嗯，
然后那可能他就觉得算了吧，我觉得我可能不太够格，所以我就不申了吧，
嗯，
然后那可能另外有一个人他就看了以后说哇塞，我都已经满足三条了，我昨天学的 SQL 今天可棒了，然后这个工作我肯定可以，那这就是两种很不一样的心态。虽然不是说不是鼓励大家说你要申这种跟自己 profile 很不一样的这个工作了，但是肯定可以看到这两种心态对自己的定位上的很大的差别。
嗯，我很同意啊，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更像前面这个，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拿找工作就事论事的话，
嗯，
不要投，先找个 recruiter 聊一聊。这工作甚至很可能是帮别人打绿卡广告的，
哦，
然后这个工作也很可能是招比如说 level 3 to level 6都招，所以很多东西是非常非常宽泛的，
哦，
然后你的工作可能可跟 job description 一点都不一样，嗯，所以这些东西 none of this will actually matter 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就事论事来说这没这么重要。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的时候觉得你要够一够的东西，就是如果它的结果不是很严肃的话也没有关系，对吧，你就是稍微踮着脚够一够，
嗯，
当然这还有一个 trade off， 就是你有多 desperate 或者你有多想要这份工作。如果你只是想要认真的找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呢，还是认真去准备一下，但是如果你只是这种海投广撒网然后大不了就收个拒信这种，你就投呗，反正也没什么。顶多就是哭得觉得比较烦，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不 qualified 的人过来，或者说顶多你就变成了下一次大家聊这个工作有多难升的时候说哇这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多少多少，你可能就帮着贡献一个分母，但是 也没有关系。就是之前有个朋友说口头禅就是 it won't hurt， 对吧，
对，
就是又怎样呢，对你来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
对对对，
那你就去做呗，就无所谓，
对
对，就是就是这样子。
是的是的，就大不了是你拒了我，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机会拒了我，不能 我自己先拒了我自己，对吧。
但是怎么说，有很多公司会有那个拒了就进入一段时间冷冻期，对吧，那你还要自己做好这个功课。
一般都是 interview 没过才会冷冻吧，就是如果你，
哦，是吗，
就
这个我倒不确定。
我的理解是如果只是简历 没过的话，
嗯，
一般来说不是很有影响，因为他可能最多就觉得你跟这个，
嗯，
跟这个 profile 不是很搭，但如果是 interview 没有过的话，可能就觉得你已经不是很 qualified， 不会重新考虑你的同一个 role。 但是 YJ 这个点提的很好，就是如果大家担心会有冷冻期的话，也可以等自己再 ready 一点。
一个找工作的小 tip 就是看到靠谱的职位可以先找 LinkedIn 上的 connection 问一问，不一定要直接投的，找个 referral，
哦，
问问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找找 recruiter 问问什么情况，
嗯，
比自己瞎投要有效一些。
是的是的是的，
对，我作为曾经 refer 过别人，那个人升了大概三十个职位，然后隔两天就会在邮箱里收到一封这个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for this position，然后一开始觉得，啊，有点惨，后来收到三十多封，我觉得我要是 system 我已经把你 ban 了，但是也没有关系，就是大家要以后在质疑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故事，就是也没什么，就没有什么 downside， 顶多就是帮你 refer 的人，但是你想万一成了呢，
对，
这个 referral 就很开心，对吧，
对对对对，
也没什么关系。
而且包括你去给 LinkedIn 上人发这种站内信，就算你不认识，顶多他就是认为你这个人很奇怪，为什么要突然间让我来 refer，就是说你的 downside 真的是很小，然后但是 upside 真的会很大。
对，但是说到这个 referral 就大家注意一下礼貌。这个就是可能唯一一个重要，还有就是要短一点，短一点别人可能还回，你要是一下问了一万个问题真的没有人要回。
同意，YouTube 上其实有很多人在介绍怎么去发这种，就也不知道是不是算 cold message，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有很多模板什么的东西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对，说远了，但是回到最后一个 comment， 就是硬性的东西大家不要企图去杠。
对，
就是他说要有 master 或 PhD， 你没有本科毕业，不要去杠这种事情，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结果的。
对，
除了这些硬性的你不能改变的，比如说 sponsorship， 他不提供就大概率就是不提供，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别人无所谓的，你来个简历又怎样，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的事。
嗯，是的，我当时听到的第二个例子哈，是在类似于你在分配工作的时候，
嗯，
大佬就说你会不会主动去跟你的老板去提说组里边有这么一个 high visibility 的项目，我想要去这个项目，
嗯，
或者甚至是我想要去给这个项目帮忙。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的想法其实还挺不一样，就包括我自己的想法都挺不一样的。就以前了，经常会觉得，如果 team 里面有比较重要的事情的话，那我理解老板会把它想要分给能力最强的一些员工，或者是刚好有 bandwidth 的这些员工。
嗯，
然后但是其实后来听到当时这位大佬的看法了，但是他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个人看法，大家也需要辩证的去听。然后他会觉得，如果有人他团队里面的人然后看到这个 team 里面有一个 high visibility 的项目，那一般这种项目就肯定做出来 impact 比较大啦，然后功劳也比较多啦，就很多人都想要。
嗯，
不管他最后给不给你，但凡有人去跟他说，主动去说我想要来这个项目上工作，甚至是提出来我先把我自己手头的东西放一放，或者转给其他人，我也想要来这个项目上工作。
嗯，
其实在他这儿他觉得这件事情整体来说做好。
嗯，
给出的想法是说，最起码你展示出来了你对咱们组里面哪个东西最重要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好的判断力的，所以你也展示出来了你的自己的这种算是 forward lean 或者 self driven 的这种东西，想要去work on 就 more interesting more exciting problems。 所以就整体来说展示你这个人可能更多的主动性吧。
嗯，
然后当然了最后给与不给这件事情是还是他自己有其他的考量，只不过说这个行为还是比较做好的。我当时就其实觉得有一点点意外，就是这算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对我来说，当然也可能是不同老板自己的想法，他可能也有很多的前提。
对，我觉得这个要分情况讨论。
嗯，
就在我这儿，我觉得在大佬面前肯定是做好的，因为大佬又不会考虑其他的东西。就如果我是大佬和这个主动争取人之间的 middle manager，我可能会为此要头疼一点。就是相当于你要打乱我现在有的计划。就你刚刚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我甚至把手头的东西放一放或者交给别人我来做其他的东西，那么我就要打个问号了。就是
对吧，我当时听到这个我也觉得非常的 question mark。
就是如果那我以后任何接到任何我不想做的项目或接到任何 ad hoc 的东西，我是不是都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 strategy？ 我不是说不能，而是这是一个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一个事情，对吧？然后那大佬可能会觉得 OK， 你展示力比较好， judgment 就你知道什么重要，但是什么的
就该你做吗？
大家都知道什么重要。我只是觉得从大佬和这个人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但是那要牺牲谁去帮你来做这样的选择呢？就是你可能想做，别人也可能想做。然后呢从老板这边我们之前讨论过对吧，就老板如何布置任务，老板不是说你想做就给你的。
嗯，
那可能还是要对自己就有一个安排。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可能会 create 很多东西。当然如果说其他所有东西都是恒定的，就是说假设在一个完美的情况你不用考虑你现在手头东西怎么办，
嗯，
你就认为这是 top priority， 那你就要去做，那当然是很好，展示出来你有主观能动性，你能够去主动的承担一些东西，然后你知道组里需要人去，那可能就是牺牲了你老板和其他人的利益吧。就是不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根据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top owner， 很多真正 top priority 的东西大 impact 东西不用你主动去要，然后大家会给你 create opportunity。
嗯，
或者说大家甚至会让项目等一下你，或者说找人过来接你东西，然后在其他时候创造机会让你去 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就还挺有趣的。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给不给是一个事情，这是能不能做成是一件事情。但那对我来说，如果我是老板或我是这个组里的一员的话，如果你在 demonstrate 我想要去追这个 high impact 项目的同时，又可以想到一个完美的把现在你手上的东西解决的解决方案，那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嗯，
对吧？就如果你说我想做这个重要的项目，同时我可以把我手上的东西很快做完，然后这就也没有给别人产生新的问题，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对，
但只是就是量力而行吧，就你没有办法凭空创造出时间来把这个问题解决。
对，我觉得还是几件事情要跟大家说清楚。第一是大家慎重越级去谈这些事情，怎么说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的老板对你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跟自己直接老板的这个关系是最需要精心维护的。
嗯，
然后所以尽量要跟自己的老板讨论好，然后不要轻易的越过你老板直接去找上级。
嗯，
然后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你跟上级的关系铁到 不能再铁了，你老板实在是太不行了，马上下一个他就要被踢走了的话，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但这可能太少见，太少见了，所以大家可以要这样想。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大家还是要想一下，就自己去主动提的这件事情是在为组里解决问题，而不是在为组里添加问题。就如果你组里面有一件真的很重要，就没有办法 drop， 比如说有很多 BAU 要做，然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很高 visibility 的新项目，你说我不做 BAU 了，我就是要去上这个新项目，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为 team 造成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真的是解决了问题的。
对，
然后所以就大家追求的效果是 overall 你是在为团队还为老板解决他最关注的问题而做一个省心的这样一个下属，就这两点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然后并不是说任何时候我都要跑去跟老板说我不想干这些 boring 的东西，我就是想去搞那种 fancy 的事情，那谁都想。
对，我觉得就是答案就是谁都想。
对，
但是凭什么是你呢？你希望你能找到一个非常能够有说服力的答案。
是的，
嗯
啊，但是主动提与不提这件事情还是有差别的。那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如果你真是个 top performer， 大家会追着给你这种创造这种 credit。但是我们可能也不能完全把主动权都交在别人手上，然后我们自己就是被被动的带着走这样子。
对，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来提这些东西，就是当你手上的活比较怎么说，就是比较轻，或者说当你觉得项目快做完，或者当你觉得可以再开始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你也就是可以看看这些东西，
是，
然后有好的机会可以努力争取。
嗯，是这样的。接下来的这个情景呢，就比较有点意思了。它是一个很 tricky 的情况，我可以想象它用好的话可以有很大的功效，但是它另外一个 flip side 可以显得非常的沙雕。就是说会不会去跟老板沟通你项目的难度。当时大佬举的例子呢，就说如果以同样的一个项目，然后他分给 A 或者是 B， 然后 A 呢就拿这个项目什么也不说，就觉得 OK 我可以干，然后他回去后自己吭哧吭哧把这个事情给干了，他可能干得很辛苦，天天加班，然后遇到了很多问题，但他都默默的就觉得我就反正就该干嘛，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给干了。然后但是 B 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拿到项目的时候，他就开始给老板就是铺垫一些东西，比如说哦，这个项目在哪些方面还是有些难度的，然后我再好好想一想，然后之后再经常跟老板跟进说，哦，这一块是有一些难度，不过呢我已经找到这样一些 solution。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这种 communications， 把这个项目中遇到的那些有难度的有挑战的东西把它呈现给老板，让老板认识到你解决的这个项目这个问题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 easy 的东西。就是两个人可能同时都是完成了一个项目，但是在老板心中这个项目的难度它就很不一样了，就算你效果是一样的，就老板会认为 B 呢就完成了更难的一个项目，就 compared to A。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想说它是一个很不常见的情况的，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害怕去跟老板说这个事情很难，然后这样好像显得我能力不行，然后做不出来一样。但其实如果你真的用了好的话，是可以帮助大家对你的工作的成果是有个更客观或者更放大了的一个理解的。所以他可能严格意义上说，他并不是说用这个来为自己增加自信，但只是说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度，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会伤害到老板对你的能力的一个认识。
我刚刚听下来我觉得这个例子不像是自信的例子，而像是 stakeholder 和 project management 的例子。
是的，
就是你有更多其实想一想就是 communication 的差异。
对，
然后就没有 communication versus 你可能事先考虑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全都 lay out， 可能对于对方的差别就是他更有一些他的期待会不一样。然后甚至都不是说难度的差异，然后只是说在后者这个情况中他有更多的 transparency， 然后他更知道你有哪些问题，这个问题也许不难也许难，但是他至少是知道的，然后你如何解决，就是第二个方式能够看到，就是解题的时候解题思路或者说要 work， 你的 work 是有呈现的。对，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的结果非常好那就很好，如果不好就是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混乱，就是你是不是卷面分过程分都拿不到。
对，
那是有可能的，那这样子的话还是可以把过程稍微写一写。
是的，主要想说的是大家有的时候会担心说我就跟老板说这个事情难遇到问题了会影响大家对你的印象，但其实你可能 比较好的比较成熟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在为自己减少另外一个方面的风险，就是如果项目做得不够顺利，然后或者说遇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对你真正的产生更负面的一个影响。
对，而且有的时候老板会想要知道就是你有遇到什么问题。
对，
他甚至会主动问你，你有遇到什么问题吗？就是这种时候一般可能就是一个 signal， 觉得说就是我好像没有听到什么，然后我觉得这种时候就不如就回答一下，有什么问题就回答一下。
对对对 对， 对、是这样的。
但我自己在工作过程中，我自己首先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然后但是我之前遇到的老板包括现在老板都比较好，然后也比较有信任，所以我也是会及时 escalate 的。但是偶尔在工作中也会遇到那种就是感觉自己的 judgment 不是非常够，有人觉得说遇到好大一个问题，然后讲完之后觉得就这，然后那种情况也让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在说这个问题之间稍微也想一下，或者说你很简单的你搜一搜别人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如果别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别人也解决了，它可能就不是什么特别创新性开创性真的特别困难的问题。
对，
然后那也就不是说你不能说，我觉得这个很多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期待可能会遇到，然后也知道怎么解决，但是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然后就也挺烦的，时间上心情上然后过程中没有办法避免。要 communicate， 不是这个 communicate 不是为了说这问题有多难或怎么样，更多的是一个就是降低心理预期和让对方知道你在干什么，这样一个大家都能够互相调整状态的这样一个 touch base。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一些非常高层就是非常离你的问题非常远的人，他可能真的不一定知道你在干嘛。
对，
那这种的时候就可以给他举几个例子，就是我的难度是什么，我的难处是什么。比如说如果他是一个 business 离 data 很远的人，他可能不知道你把这 data 放到一起有多困难。然后你就可以给他列一列，比如说我用了20个 data source，他们都有不同的 format， 我光把这东西全都搞到一起就花了我好多好多天。
对，
然后这种东西可能是有意义的。
对，
但如果大家都是做这个的你来说这个，就大家觉得谁没有过呀，这种就是你就觉得好像不是特别有必要，对吧？就是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还有就是你的 audience 是谁，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可能可以想一想。
对，其实主要就看你的这个听众或者是受众他对你做的项目的实际难易程度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
对对对，
我觉得在很多公司里边你会有一个 job function manager， 但他其实不管你的项目，而且他可能很多很多年就只做 people manager， 他已经对这个最底层的 technical 的东西已经不是很熟了，或者是有这种外边加入这家公司的，然后对这家公司的自己做事的方式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力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准确的去评估你做的这个东西它的成果和它的LOE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或是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去积极主动的去为自己去创造这样的一些 visibility 的。但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几个都是跟我当时听的那个 seminar 是很有关系，就是一种 self advocacy。我自己为自己去争取一些项目，然后我自己去为自己去为我自己的项目的 credit 去拿到一个更客观公平的一个判断。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经历吧。就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去年的时候中间有一次有一个 job offer， 公司呢是要找一个就是刚好是我自己经验非常 match 的一个地方，然后要从零到一为他们公司去新建一个产品。我最后呢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考虑是没有去的，然后考虑的因素也非常多，然后主要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中间有一次我跟朋友聊起我当时为什么不想去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说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其中有一条是啊，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想要在多学习一点东西，不想要转到这种纯输出型的岗位。然后当时这个朋友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就表情上有一点点失望，然后她就说 Women always want to learn more and men just do it。所以我觉得她可能并不是说要拉一个性别的对立，然后只不过是两种很不一样的 mindset。是你会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到这种可以输出的程度，或者是追求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她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自信的一个影响，就肯定是如果我觉得我已经到了一个行业大拿，然后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就没什么可学的，我就直接去换个地方输出得了。这可能是一种情况。然后那如果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学习更多的东西，其实我在某种层面上一定是还不够自信的，我觉得是有这个因果在里边。
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兴趣。
嗯，是，
你让我现在去做一个纯粹输出者，把我现在后盾全都输出了，我可能自己性格原因，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太大意思，就对我来说可能不是一个特别让人满足的工作。
嗯，
然后我觉得这可能跟兴趣也有关系，就是可能更加有 leadership 的人更加愿意 create impact， 更加愿意通过带团队或者说帮助别人成功来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可能对这样的机会会觉得比较开心，比较珍贵。可能现在我还非常的渺小，就我觉得学东西本身是很有幸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就有的时候，但如果你给我巨大的 title， 我 I'm not against it， 我 totally fine， 我肯定会去。因为我之前也有过一个机会，就类似于说在跟对方聊的时候，他还说过你就是你在海上你是愿意当一艘大船的水手，还是要愿意自己开一艘小船，但是你是船长，你想去哪就去哪儿。然后我给他的答案就是我要看着浪多大，这就是非常简单的答案，就是我可以当一个船长，但是如果这个船翻了又有什么好处呢，对吧，就是这样一个感觉。然后或者说怎么说呢，就我觉得船长和水手这个可能还不一样，就当时那个机会让我觉得可能能够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那可能不是我现在想学的，就是会有自己的兴趣，就很明显的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就可能不同的时间大家找的答案也不一样，所以就还挺有意思的。
对，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例子也不是自信，就可能有一部分是自信，就是你觉得能不能胜任，但是很可能就是你最后不想去也是因为你的兴趣不在这个地方，
对，
想要干点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自信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啊，就是大家经常会就有一句话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对，
然后那你就可以去你就可以去。
其实在那之前我一直不怀疑自己是一个自信的人，然后但是后来那件事情之后，我突然间有了一种也许 not 1000%
interesting。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聊的就是感觉这不是你最后没有去的原因，主要原因。
对，
所以也不要太过于纠结于此。
好的，不要影响我对自己的自信。那其实这几种情况呢，就包括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这种更外放的表象型的一些打造自信人设的方法，然后还有这样一些更行为上的，已经差不多跟大家聊完了。然后其实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们自己个人对自信的一种看法吧，然后怎么去为自己 build 这个自信。其实我对自信的理解一直都是不是说我必须要知道我现在行才可以有这个自信，我一直都是相信是只要我认为我有这个潜力，我现在可以不行，我现在可能因为经验是时间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我有一些能力的不足，知识的盲区，但是我相信我未来可以，觉得这个就已经能够支撑我自己的自信。所以这是我自己对自信的一种理解。
就是你看的不是 actual， 你看的是 projection。
哎，对，是的。
好的。
那 Y 姐呢？ Y 姐有什么好的方法？
哦，我觉得首先我自己如果我来教大家变得如何自信，这事儿非常没有说服力。
外界为何总是如此谦虚？
我不是谦虚，而是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打心底里不是非常自信的人，但是呢这也不影响你去做一些事情，对吧？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关键的就是你不要太经常去跟别人比，你不需要跟别人比来创造你的自信。如果你真的有不自信的地方，就是像你说的一样，你放眼未来，让你就多做一些让你自己感觉到自己在进步，多做一些让你自己感觉到你能变得更好的事情。那这个 trajectory 就是对的，那在这个上面你就你未来会变得更好的。对，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自信最不要做的事情就是跟别人去做比较，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好处。那当你需要跟别人比较来产生自信的时候，那可能你这个environment 不是特别的好，就是
对，
如果就可能反正 anyway
对，
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趋势吧。
对，我觉得环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自信心的来源以及不自信的来源都是来自于我们接受到的反馈以及这个周围身处的这个环境。那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当下听到了一些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然后就甚至是怀疑自己能力的一些事情，可以回去先 process 先处理一下。然后尝试去看到这件事情的就客观的去理解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被给到的一些反馈可能其实不是很公平。所以就是说大家在听到一些信息的时候，自己要真的要加一个 filter， 然后去尽量让自己去更积极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些信号、嗯、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给自己找那么一两个能够给自己提供 positive energy 的朋友，
嗯，
然后或者是这种能够看到你真的非常赏识你自己的优点，再就是你可能跟他接触以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能提升一下的这样一个朋友，是、
嗯、
是会很有帮助的。
嗯，哎，这样的朋友多难呀，这样的朋友不开心的时候他要去找谁呢？
嗯，是个好问题，哎，是个好问题。 对，
对，
总有一个 cycle 我觉得。
嗯，你刚才说的话让我想了很多，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听到一些拿你跟别人做比较的一些 comment， 然后收到一些比如说 constructive feedback， 我刚才在想，就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我非常容易接受了，这不会影响我的自信。然后我自己就是回到刚才我们说如何增强自己的自信，我发现我自己的过去的 historical pattern 里面，就是那些我发现自己没有做好的事情，或者说我自己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情发生了，然后结果跟想的不一样，这些反而是最容易打击我自信的时候、
oh，
就是说别人 point out 的东西，
对，
就是不是拿你做去做比较，或不是那种对你不 fair， 因为这种东西在我这儿听到，哦，我不 care 这个事情，因为他、
嗯、
我知道他不对的，或我知道他就是我的自信心虽然比较少，但是还能够支撑我把这些东西给挡回去就是我知道他说的这东西不是很能立得住，所以我不 care。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我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做的不对，并且我本身可以避免它，或者说我觉得我可以避免它，这种时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开心或者能够感到自己自信心真的会被打击到的状态，
是一种对自己失望的状态。
对对对，这个让我觉得还是挺不开心的吧。
嗯，
然后这种时候可能就是会跟自己复一下盘，然后或者说别人说了什么或者别人没有说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是一些比较奇怪的信号。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自己看自己的这方面，我其实觉得我们今天讨论到很多东西还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或者说我们周围的一些环境还是比较积极比较健康的。
对，
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只是自信的问题，还有一个你的跟环境的融入的问题。
嗯，是的。
还有就是你的公司本来的 culture， 然后你周围的人本来怎么样。
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这种信任，有没有这种安全感、
嗯、
有没有办法去真的做自己。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一些例子啊、
嗯、
假设说如果你会因为你的比如说性别，比如说你的工作年限，或者说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本来就会有人对你带有色眼镜，觉得说你的工作能力是不是不如别人的话、
嗯、
那这种时候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非常安全的跟老板说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沟通工作上的难点、
哦、
然后 lay out 我的 plan， 然后可能我就不愿意、
嗯、
因为如果别人觉得我能力不好，那我是不是不应该给别人更多的武器呢，然后而是我就应该要变得更强。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例子啊，但是你可以想象到外面的环境对于一个人要如何来展示自己或如何来 brand 自己的形象有很大的影响、
嗯、的的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比较公开然后比较公平又一个有信任感的环境下，我们是都可以比较用比较正确的方式去做事情、
嗯、
但是如果环境中本来就有很明显的 bias，那么你也不能就是说啊，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有原因、
嗯、对，
对，
对，
对吧，我要真的认真做自己有可能会受伤，
是，
然后那就不只是自信的问题了，那我还要有一些更加根基的东西、
嗯、
我要保护自己，那
是的，
这个大家就自己定夺，可能要先试试水，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组然后跟不同人打交道，你可能要先看一下这个基调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决定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
嗯，环境是一个我们个人力量不太能够改变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觉得环境有问题的话、
嗯、
可能除了就是换一个更好的环境没有特别好的 solution， 就其他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东西可能都有更微观的解决方案。
对，我觉得环境就是怎么说，你也可以就不一定真的要马上换环境，但是你可以就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用比较有艺术的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
可以，
就也不一定真的硬刚。
我很喜欢艺术这个词
就是还是可以 fake it 嘛，就是只是上班，只是来上班而已，八个小时付你钱，你也不一定真的要做自己，你就做一个公司想让你做的人，做一个合格的，就是又不让自己感觉到完全在违背自己的内心很痛苦的一个状态，找到一个平衡就可以了。
问题来了、
嗯、
你觉得自信可以伪装吗？
可以啊，比如说 我离职的时候，上一份工作，很多人过来跟我说，我觉得你好自信啊。
对，
然后
我
想，你们真的是不知道
我觉得
我
歪姐
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歪姐就是是那种又自信又谦虚的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难得。
不，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很玄吧，就是可能大家展示出来的，就是你可能平时看到你觉得很自信的我，那可能是我一天的精力都已经在那儿了，然后下了班或者说平时我就根本不太有那个状态的。但是怎么说呢，如果大家需要鼓励的话，我觉得熟练你的一些积累是有用的吧，
嗯，
就是比如说在一份工作上5年了还不够自如的话，可能也确实有点问题。对对对，就是5年了你还觉得我不够自信，那可能是有点问题，我也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吧。
行，
嗯，
好的，懂了。
嗯，对，大家可以稍微比自己想的更加自信一点，因为那些你觉得很自信的人，他们也可能像我一样，就是拼尽全力在你面前展示的更加不那么虚。对，你要想一下，他可能跟你一样都是装出来的，所以大家都一样，
嗯，
没有关系。
底气都是你自己的真正的实力和积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会体现出来的。
但是还要有刚才我们说的，还是要展示出来，是有一些艺术的东西在里面的吧，
是的，
就是有一些技巧你要能够展现出来。
是的，
有一些方法论的还是要努力经营一下。如果你
对对对，
就是当然我觉得日久见人心，这个还是挺常见的吧。就如果你经常非常自信，然后动不动就有很多 promise， 但是什么都不 deliver 的话，大家还是会发现你的。
是的，
还是会揭穿的。
的
对对对
对，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你的仪态啦，说话大声啦，这些东西就是表象的东西，最起码这些东西可以先拾起来，其他东西可以慢慢积累。
但是也不要太过于脱离公司的文化，我知道有些公司可能文化就是要谦虚，那你作为一个在里面经常自吹自擂的人，可能就会被别人讨厌。
哎，你说谦虚跟自信对立吗？
它不对立，但是如果你过于把一些表面的东西做得太过，可能会让别人不那么喜欢你，觉得你没有在 channel 公司的 culture。
嗯，那可能就是谦虚的对立是自大了，但是就是自大跟自信之间是有一个度的，分水岭在哪，是不是就在于你的自信跟你真正的实力是不是匹配。
我觉得应该是吧，但是可能你要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要 calibrate to a global level， 也还是要合群，还是要合群，
哦，
就是怎么说，这个东西你要 fine tune 一下。如果大家都非常积极的在自吹自擂，你也要加入呀，
哦，
你不吹就惨了。大家如果都是那种闷声发大财型的，那你也不要太张扬，
嗯，
因为你一旦没做好就是特别显眼，对吧，
嗯，
就是反正就自己调一下。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要跟大环境融入一下。
我要举个例子，就是我歪姐是如何又自信又谦虚的，
嗯，啊，就我没有什么例子。
有，我就经常跟你讨论问题的时候，你会先说啊，这个事情还挺复杂的，我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是以我有限的知识呢，我认为是 ABCDEFG， 就是他已经铺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基调，然后后来就发现哦，你其实是很明白的，很懂的。
不，这件事情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前提不是所有人都 appreciate。 我曾经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非常明显的听到过有些人特别讨厌，就比如说我们是 data scientist，
嗯，
我给你的答案里面都加一个 confidence interval， 我告诉你有 95% 的可能性我给你答案是对的，对方会说那还有5%到底在哪里不对，
oh.
然后那有些人就是只给你一个答案你就听我的，
oh.
That's it。 那有些人会喜欢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不用去考虑这么多，
嗯，
我就无脑听你的就可以了。然后很多时候我也不是谦虚，跟人的性格有关系啊，
嗯，
我都不知道你的 full context， 我不知道你要干啥，
嗯，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啊，就是这样是对的，
嗯，
也可能是就是免责声明，一上来我先告诉你所有的 assumption，然后 assumption 不成立那错了跟我没有关系的。
嗯，
所以
我也多谦虚，
这不是谦虚，这个就是 communication style 的问题。那就是话要说回来，那刚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公司就是喜欢你就听我的，我的就是最好，就是最对的。
小明哥
这就是这样子，有些人就是 appreciate 这些，
嗯，
那在这种公司里面你说所有话都上来说，哦，我先说我说的不一定对啊，但是这是我的几个拙见，别人说你不用说了，就 你说的都不一定对，你干嘛要说呢，就这种话就是对吧，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能要讨论一下嘛，对吧，那 你还是要跟这个大环境比较契合。
有点意思，
对，
有点意思，
这是还是个人表达习惯的差异。
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自信与自大的另外一个不一样， 自信的人可以听别人的意见和反馈，自信的人可以承认我自己原本的想法是有缺陷的，有问题的。
嗯，
自大可能就是不太接受其他人的反馈和意见，这可能是一个分水岭，就会让大家觉得你不够谦虚，就是你不仅是认为自己的东西可以，是而且是认为自己的东西太可以了，就没有人有资格去 judge 我的东西，这可能是一种会让人觉得你不够谦虚的一个表现。就可能谦虚和自信是可以并存，然后它是一种我相信我做的东西是有理有据的，但是我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子。
我觉得不接受别人意见很可能就不是自大和自信的问题，就可能是不是很聪明的问题就可能到另外一个 dimension 上，但是
这种人你肯定碰见过，我觉得我是碰见过的。
但我觉得大家一般就是如果是特别坚持己见都有自己的原因。
嗯，也
他可能就 是对他有自己的原因，
他有可能是固执，
对他可能是固执，他或者说他也有一些其他原因，他可能没有 disclose、
嗯、
他有些人说这个话他的 motivation 不一定是百分之百你能看得到的、
嗯、
他自己相信他是完全正确吗也不一定、
嗯、
但是他可能在某些场合只能这样说。
嗯，
然后当然这是我自己有的时候的一些假设、嗯、因为有的时候听某些人说话就觉得说这话也敢说，你一定是你一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计划就这种。但是时间久了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不要那么认真嘛。我觉得我在职场比较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别人说一些话也要跳出来加点 comment， 后来觉得没必要，大家都是打工人、
嗯、是的
大家打工人，然后别人
没有必要非要 show off 自己有多 smart。
对，大家好不容易做完一个项目然后 celebrate 一下自吹自擂一下挺好的，就是没有必要去，除非是那种根基上不得了的东西，然后这种东西你也可以私下告诉对方，如果这是真心为别人好的话，否则你也没有必要有些话非要在那个时候显示出来你比别人知道的更多。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工作上的小技巧，可能跟自信也没有关系。
嗯，
你要真正自信的人就感觉就是应该也是比较开脱的，就无所谓。
嗯，对，
你说跟你说反正我就是对的，你没有关系对吧对，
不行，我未来 projection 一定是对的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大家往前走继续看嘛，就也没有关系，不要特别在乎当下的一两个评价，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
嗯，挺好的。我觉得咱们俩谁任何一个人说自己不自信都在这个节目上都站不住脚，因为你不自信干嘛来做这个节目。
我们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说了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天，然后而且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特别虚，因为感觉估计在西海岸很多人会听着我们的节目说这也敢来说
但是你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计划
但是后面觉得随便吧，反正就是这个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人在说话。
嗯，
我说的是很蠢但要怎样呢，就是你也不能剥夺我说话的权利对吧我们也 acknowledge 我们俩说的东西都是不对的，都是特别狭隘的，格局比较小，大家听一听就图个乐子我们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个相声搞笑博主类，不是真正的职场界
看看我歪姐在这亲自展示什么叫做有谦虚有自信
我是在搞笑这件事上比较自信，是其他的感觉先算了也许之后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 imposter syndrome， 然后还有就是不自信这件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议题。
嗯，
可能天生很多东西就是不一样的，但是怎么办呢，也没什么办法。
嗯，
大家就尽量相信自己吧，相信自己未来的这个 projection。
好嘞，每个人都是潜力股
本来想说成长股还是算了算了
可不敢成长股
还是不成长
啊，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呢、特别的欢乐，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去 cue 一下一开始我们说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下星期我不是要去跟群友一起聚餐了嘛、然后就这边再广播一下我们的群啊，我们节目呢除了有在各个的 podcast 平台上有推送的节目，我们还有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叫做杠上开花播客。大家在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以后呢就可以在里面获得我们的小编的微信，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微信群，和其他的听友还有我们两个人一起在群里面聊一些有的没的。我们群里面真的非常的厉害我们有些非常厉害的群友，
对，
话术实在是太高级了。
是的，
就经常会有同学会在群里面 po 一些很 很 tricky 的情况，
是，
然后就会有大佬现身说法，然后真是手把手教你怎么去应对这种情况，还连怎么话术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服务太到位了。
对对 对, 对，
每天在这个群里不说话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真的。另外还有就是我现在要站出来帮我们的打赏广播一下。
对，
我们两个就一直在做节目嘛，然后偶尔还是会希望大家如果觉得节目对大家有帮助的话，我们有两个平台，一个是微信的公众号赞赏，还有一个是我们用了一个平台叫 Coffee K-O-F-I， 然后在上面的话，如果你觉得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请我们喝一杯咖啡或喝一杯奶茶。
非常期待喝奶茶。很高兴。再拜托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还有喜马拉雅上这些平台上给我们留下一个打分或是反馈的话，以及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把它推荐给其他身边的朋友。我们是一个披着职场外衣的搞笑节目哈，对，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我们很卷啊，听我们节目不丢人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支持是我们继续用爱发电的动力。
你刚刚说听我们节目不丢人，我都陷入了沉思。我在想这个事情有点 tricky。 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用这样的口号来宣传我的节目？
不是，之前有一个听众不是跟我说他跟朋友去 road trip 的时候不好意思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很想听。因为朋友说你怎么下了班出来玩还在听跟上班有关的事情，你好卷。
有道理，有道理，说的对。我们以后聊点其他的，
聊点其他的。
嗯，
那今天欢乐的时光过得怎么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拜拜。
那在下次大家能够假装自信之前，祝大家的生活都能
杠上开花，
节节高。